弟兄姊妹啊，请大家翻到啊教理问答啊第十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上帝是否放任这种悖逆和悖信啊，是指不受刑罚呢？答：绝不，他极度憎恶我们的原罪和本罪，必要在今生和永世用公义的审判刑罚罪恶。正如他一宣告说，凡不时常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都是被咒诅的。亲爱的兄弟们啊，圣经中有三个概念啊，是今天教会普遍忽略的啊。一个是圣约的概念，亲爱的兄弟们，你就知道我们对上帝以及上帝的真理的认识啊，其实是非常的漫长，非常的艰辛的。所以圣经中启示的啊，上帝与我们立约，但是对圣约的认识只有到了1643年1649年威斯敏斯特大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17世纪的时候，哇，大家忽然意识到原来圣经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文本和历史。原来亚当的犯罪是缺入亚当违约，原来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所以就看到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圣约论啊，那个时候才认识到上帝赐给我们圣约是做什么的呢？上帝赐给我们圣约是要建立共和国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我这5年研究圣经祷告宣讲的时候才刚刚认识到的。所以就看到从清教徒发现圣约神学之后，然后英国那种绝对君主制开始废除了，开始君主立宪，开始蓄君制啊，开始议会主权，开始人民选举，然后到了美国直接的就把君主制什么废除了。然后美国设立的就是 federal government 联邦政府，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federal 不是我们讲的联邦政府，是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是立约的什么政府。所以这样你就看到清教徒在17世纪18世纪啊，才能够认识到圣约，才能够认识到上帝赐给我们圣约不仅是要拯救我们，是让我们建立圣约的家庭。所以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要在上帝面前什么立约。所以我们加入这个教会，不管是我们受洗的还是从别的教会加入的，是在上帝面前一同什么立约。所以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不是靠武力啊，不是靠留学，不是靠家族传承，不是靠君主制，那是通过代表当初的立宪会议制定什么宪法立约。所以这些都是经历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啊追求实践失败流血，才能够认识到上帝与我们立约。连上帝都与我们立约，就是上帝把我们当成是自由人，上帝把我们当成立约的什么盟友 covenant friend。 那上帝也尊重我们每个人的荣耀和尊贵，而且上帝让我们在立约的时候，在守约的时候效法他，因为耶和华上帝就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然啊，认识圣约认识律法，但是现代教会普遍忽略的啊，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政府本身破坏法治，没有立约的概念啊；第二个是违背律法的人，违背法治的人不受到什么制裁，不受到惩罚，那是非法的违法的藐视法律的，反倒受到某种程度的浇灌纵容甚至是赏赐啊，这些方面令我们感到啊痛心。但是无论如何这样讲，上帝啊极度憎恶我们的原罪和本罪啊，并要在今生和永世用公义的审判刑罚罪恶啊。所以说啊，甚至圣经讲到啊，我们隐秘的罪啊，我们甚至闲言碎语 将来在上帝面前审判的时候，字字句句什么都要供出来。而世界历史的终极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那个时候上帝的公义得到完全的什么伸张。那些没有行公义的，没有在基督里一罪得赦免的，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湖里的。啊，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认识上帝的慈爱，也认识上帝的什么公义，唯愿我们更多的认识到在基督里公义与慈爱什么相合。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慈爱从他眼前什么发出。好，今天我们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啊，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啊，17节到32节啊。今天我们有一个特讲啊，生命的道与基督的王权。好，我们读这段经文。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要下手拿住石头收在监里。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乃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道这事将来如何。有个人来禀报说，你们守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啊。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啊，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你们，我们不是严厉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上帝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他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一个尖锐的挑战就是做见证，包括我们很快11月感恩节来到，那我们也希望听到弟兄姊妹生命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首先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围绕着耶稣基督的舍命，怎样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了我们。如果我们的见证中没有悔改的心，也没有经历到赦罪的恩，最终都是高举的是自己，这不叫什么见证。但是无论如何，在这段经文中有非常深刻的真理尤其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生命的道与基督的王权。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给大家讲到基督教信仰的个人性与大公性现在基督教为什么在欧美甚至在美国边缘化呢？因为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逐渐的丧失了大公性什么叫大公性呢？ Catholic Universal 这个 Catholic 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翻成一说 Catholic Church， 这是什么？天主教。啊，其实这个 Catholic 是指大公性，而、啊、这个大公性就是指普世性，而、啊、这个普世性终极，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不是山神，不是海神，不是死后的阎王爷，他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而且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关乎天上，关乎地下，关乎我们个人生活，也关乎我们的公共什么生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见证不光是我们心中有主，当然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但是还要爱人什么如己啊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所以我们还要走出心灵，甚至走出我们个人，甚至走出我们的家庭，来关心我们的 neighbor， 来关心我们的社区。大而言之，关心我们弗吉尼亚州，关心我们所在的整个什么美国，这样都是爱人什么如己的。小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生命的道啊 ，new life， 啊，这个新生命与生活，讲到顺服上帝啊，与顺服人，讲到基督作王，这儿使徒们就特别宣告，上帝不仅让耶稣做君王，做什么救主啊？我们就知道现在基督教的偏颇是什么呢？就说更多的强调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但是我们不强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君王。所谓的救主，我们就是希望有灾有难，面对死亡的时候，希望耶稣什么拯救我们。但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社会家庭教会的生活中，我们有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王权？有没有真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这倒成了一个挑战和问题。所以我们劝勉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中高举基督的王权啊，就像这次洛桑大会一样，我们不仅传福音让人听见 Discipline the Lordship of Christ， 要把耶稣基督的主权，要把耶稣基督的王权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家庭教会，甚至在公共领域中都要什么彰显出来啊！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的什么面前，好让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啊，便叫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已经作王。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核心在于什么？他已经作王，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什么都赐给他了。所以你读使徒行，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是王，他是王，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哎之王。这是启示录，也就是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核心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人生各个领域中，在个人家庭教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高举基督的什么王权。讲到基督教信仰的个人性与大公性啊，当然这个字小一点，我给大家一边读一边讲解。荷兰改革宗神学著名的教义神学家巴文克啊，他就讲到教会的大公性啊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 就是基督教和教会本身都有什么大公性啊？基督教不是一个秘密会士啊，基督教不是仅仅让人信耶稣升天堂啊，这个酒肉穿肠过啊，主耶稣心中知，不是这样的啊，基督教有它的大公性。所以巴文克就讲，加尔文的工作不仅完成了宗教改革，并且拯救了基督教。巴文克为什么讲得这样深呢？他说他对罪的运行的阐述比路德更广泛，比奇义尼更深刻。但路德更多的集中在因信诚义上，但是加尔文强调，我们不仅要因信诚义，还要分别什么为圣。因信诚义对付的是你的罪债，你信主了，你在基督里，你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罪债都在基督里得蒙什么赦免。但是加尔文更深的强调，分别为圣要对付的是你的罪污，就说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残余，罪对我们人性，对我们生活的扭曲污染，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对付我们的邪情什么私欲的。 所以加尔文就把路德的一性诚意在这个根基上进一步的更深刻的强调，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长进呢？我信耶稣了，我有天堂门票了，我受洗了，我参加过教会了，或者我感恩节来一趟，复活节来一趟，啥要的就再见了，从此就过着天堂的生活了。不是这样的，非圣洁不能什么建筑，固然是因信诚意，但你怎么知道你因信诚意呢？你怎么知道你有真信心呢？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行为，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分别为圣的行为，那就说明我们的信心是什么？虚假的。所以因此对于上帝的恩典，与加尔文相比，路德更有局限，而慈运里则是不那么丰富。那我们知道慈运里是英年早逝啊，在宗教战争中，在战场中啊，死于战场啊。但是啊，加尔文相比啊，这个恩典的教义更丰富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改革宗神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 the doctrine of grace， 就说恩典的什么教义啊，主恩基督教教会啊。所以我们就特别讲的啊，不管是啊 Tulip 啊，讲的人的全然的败坏，上帝的无条件的拣选，神的恩典不可抵挡啊，以及这个罪重啊，圣徒又蒙保守，这些都是因着神的什么恩典。好，弟兄姊妹，在这位法国改教家强大的思想中，他没有像天主教那样主张新创造是一种取代原有的受造界的体系。说天主教呢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新创造就把原来的都超越了啊，把原来的都放弃了啊，甚至上帝原来主张要生养众多的，但是在新约中的最大的亮光，新约中上帝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吩咐，能守独身就守独身。所以说天主教不管是中世纪包括到现在啊，他们在男女两性的关系上首先提倡的不是婚姻的神圣性，首先提倡的，你如果能够做修士，如果你能够做修女啊，如果你能够保持独身，那在基督里更加什么圣洁。所以我们就看到天主教就用这种 celibacy， 就用这种男女的独身制取代了上帝一开始就设立的耶稣基督在迦南婚宴中就特别祝福的婚姻的制度的啊。这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就看到也没有像路德那样，路德强调宗教改革却任凭受造界原封不动。和路德宗教改革啊，你一心诚意国家法律都交给政府都交给国家了。所以你就看到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是在哪里爆发的？在德国爆发的。因为德国的国家制度、德国的政治体系、德国的法律体系没有得到宗教改革的深度的更新的，所以他也没有像在西里派那样极端的强调新创造的新营性啊，从而二是强调新创造那是对原有的一切受造物的更新。所以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什么新造的人，教会也要成为啊圣城新耶路撒冷，甚至这个天地也要成为新天什么新地的啊。这是一种更新而不是一种全新，全新是指把原来的全部什么废除，但是更新是原来的它的污垢它的败坏要予以洁净予以克服，使它重新恢复原有的本质相貌和潜能的。所以这样福音就完备的展现出来，逐渐达到了真正的大公性啊！这种大公性巴文克怎么讲呢？没有任何事物不能或不应福音化，个人福音化、教会福音化、家庭福音化、婚姻福音化、商业福音化、大学福音化、国家福音化，不仅仅是教会，也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都要被置于基督教原则的统治之下。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君王、教会的君王、国家的君王。和加尔文在这里以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建立了这种统治。因此德国的宗教改革是敬拜和讲道方面的改革，而瑞士方面的宗教改革则包括国家和社会的什么更新。前者在其特征上完全是教会式的，教会教会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但基督不是国家的元首，啊，这就是目前福音派的，这就是目前路德宗的，这就是目前欧洲和美国存在的教会与社会的什么撕裂，福音和律法的什么撕裂，教会越来越属灵化，不管社会，社会越来越什么世俗化，把教会排除。所以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则展现出社会性和政治性，这一切都源于这一事实。对马丁路德而言，圣经仅仅是救赎真理的来源，圣经让我们得救，圣经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加尔文而言，圣经则是我们全部生活的什么标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2000年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发展的啊，第一项伟大的成就啊，尤其是宗教改革的时期，就法律啊必须被信仰。所以被信仰的法律不是任何人制定的法律，而是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这就是啊诗篇讲的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啊。然后清教徒又特别强调法律在君王之上啊，如果君王不遵守法律，他就是犯罪分子。啊，他的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他的职分是神圣的，但君王本身不是神圣的，所以王权直接来自上帝啊，被由人民赋予君王啊，这是啊著名的。你要知道，这是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苏格兰的特派代表 Rosefield 啊写的。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讲到这本书。说2000年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发展的第二项伟大成就是什么？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成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君王。我中国人的理想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 over others 啊，就像圣经上讲的，十世纪讲的啊，那些荆棘树它要飘摇在众树什么之上的啊。所以尼尔森就讲，而有人来担任君王，这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上帝国度的僭越，因此君主制乃是一种偶像崇拜之罪。小弟兄姊妹，只有到了清教徒的时候，他们才认识到君主制是一种偶像崇拜之罪。因为君主制你一定会把国王神圣化，给他披上一层神圣的什么光环，你要对国王顶礼什么膜拜的。说君主制和偶像崇拜，就像中国几千年来我们对皇帝顶礼什么膜拜，三叩什么九拜。所以尼尔森就认识到君主制乃是一种偶像崇拜之罪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多讲啊。如果大家想深度研究的话啊，你就看到啊底下啊 Lex Rex 啊，这是啊 Samuel Roosevelt 啊，这就是苏格兰著名的圣约神学家，也是威斯敏斯特大会的苏格兰代表主导人之一的啊，这是 Roosevelt 写的啊 Lex Rex 啊 ，Lex 是指法律啊 ，Rex 是指什么？啊，这个 Lex 是指法律 ，Rex 是指君王。它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 Law is the king， 就是说法律是君王。我们每个人都降服在法律之下，不降服在任何人之下，而是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哎，平等。当然，大家也可以看第二本书，这是也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啊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和法学家讲的，在 Inter 啊 Action 啊 of Law and Religion。就是用我们新教的语言讲啊，是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当然我给大家推荐第三本书，这 Hebrew Republic， 这本书写的也是很精致啊，是目前哈佛大学啊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啊政府管理学方面的啊一个著名教授，叫 Eric Nelson 啊，请大家查考。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确确实实基督教是有它的个人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甚至强调，如果你得到了全世界，你赢得了千万家财啊，赢得了总统选举，赢得了各种各样的投标，但是你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啊，所以最近我看到的非常一种可怕的现象，就是大家为美国的政治火热狂热啊，甚至有的基督徒也不参加教会啊，也不祷告，但是还声称是基督徒，他可以挨家挨户的，甚至到每个教会中啊，宣传这个党的政主张，那个党的主张。我们不说是是非非，但是对于教会却咬牙切齿，啊，不要参加教会， 啊，这个教会不好，那个教会不好，他到教会来也只是做一个政治什么宣传，所以我们感到也非常痛心。啊，为什么我们为世上的选举，为美国的选举这么热心，但是对于上帝，对于耶稣基督的王权，对于圣经的真理，对于教会作为上帝恩典的国度，我们没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和热心呢？这些也需要我们深刻的认罪什么悔改。因为有很多人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啊，打着教会的旗号啊，其实并不是深刻的敬畏上帝信靠基督，而是利用宗教的名义来搞一些他们自己的政治性的啊谋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需要回到生命的道，需要回到在基督的新生命啊新生活。啊，弟兄姊妹，我们简单的看三点。这个生命之道到底是什么呢？啊，生命之道不是一个命题，生命之道不是一个体系。啊，生命之道就是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对主耶稣基督真切的认识、真切的爱慕、真切的顺服？当保罗写哥林多书信解决教会一切问题的时候，保罗千言万语最后只说一句话，你省察你自己心中有没有基督。如果我们心中有基督，如果有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大先知、大君王，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是心中有主的，那什么都好办。如果你心中无主，如果主在你的生命中不执掌王权，主在我们的灵魂里，主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不执掌王权，这个人这样，那个人那样，我自己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我们仍然是心中什么无主的人。所以生命之道一定要落实到我们个人与基督的关系啊。所以你就看到使徒约翰就讲，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如果我们没有与耶稣基督内在的心灵的灵魂的相交的生命，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没有生命的活泼的内在的个人的经历，说一千道一万都是苍白的，都是理论，都是字句，都是说教，都是 propaganda， 都是各种各样的宣传，政治的宣传、道德的说教、宗教的宣传，这些本身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和上帝赐给我们新生命，所以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就特别讲到，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我们里面，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我们新心，啊，又将啊主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圣灵使我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管怎么讲律法都是苍白乏力的。弟兄姊妹，新生命必有新生活啊，新生活来自新生命啊。旧约圣经与上帝的律法，整个圣经就是传讲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啊？维斯密特小家里问答第三位，圣经主要教训什么？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因着这个信，我们因信称义；因着这个信，我们在基督里。但是圣经第二个部分也讲，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到整个圣经，我们需要在基督徒的生活上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啊！这就是威斯密斯的小加略问答第二问，我们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的标准是什么？旧新约圣经啊，这就是威斯密斯的小加略问答三十九问到四十二问，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是什么？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顺服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顺服上帝啊，顺服上帝与顺服人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服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这是人类历史上、宗教历史上最大的革命的，就是我们唯独上帝是我们良心的主宰，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人和人都是自由的，你不能够因为你是这官那官、这长那长，你就可以凌驾于我的良心之上。说最终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顺服上帝不顺服任何人，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 所以这句话就使得我们的良心，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唯独顺服上帝，唯独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唯独顺服上帝真理。在人之外的其他的教训、其他的教导、一切的法度都是第二位的。如果与上帝的真道相矛盾，那就是可以废除、可以不遵行，而且这本身有最高的合法性。各位弟兄姊妹，唯独上帝配得绝对的顺服。人对人的顺服都是什么？相对的。人对人的顺服应当以神的法度为标准，而且我们顺服上帝完全是上帝在基督里赐下的恩典。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教会一个 newsletter、我就特别、请永刚长老整理、他上次讲的一次道，特别是律法与福音、怎样是作为上帝全备的真道。所以把要点、给大家登录在这个 newsletter 上、请大家也好好的、观察。但是无论如何，那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诚意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成圣遵守律法也是完全靠上帝的什么恩典。当然我们不排除我们也有完全的什么责任，但是这个完全的责任也是靠上帝的什么恩典。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三点、基督作王、君王与救主的合一。所以在这段经文中、这个使徒们就特别强调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清教徒 Matthew Henry 在注释这节经文的时候说，我们首先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君王。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如果你不承认律法，那耶和华不是你的上帝。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如果你不说罪的公价就是死，犯罪的人都落在上帝的审判，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这个你不需要寻求。而且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王，如果他不执掌王权，他设的律法是空文一个，如果他不执掌王权，那他做出了多少判决没有人执行。他王本身代表什么？执行权、执法权的，立律法的 lawgiver 立法权，审判我们的 judicial 司法权，王 executive 是执法权、行政大权的。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王，他就要执法。凡没有认罪悔改的、虚谎的、杀人的、流血的、做各种各样恶事的，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这是指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王，最终要实行审判并且予以执行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讲基督的复活升高，在基督的复活与升高中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为君王、为救主。所以麦弗逊亨瑞就特别强调，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就不承认耶稣基督也不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方面是如何讲的，我们还要深入看这节经文。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33章的22节，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而这节经文不光是关于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离的圣经中的一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救赎上，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是给我们设律法的，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是审判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是我们的什么王，那上帝就不是我们的救主。那这个救主，哎呀，这个中国人遭遇患难困苦，磕头寻救我，我一生想许，我把我的金银玛瑙一切都给你，或者是我来生来世永远做你的什么奴仆，这都是为了要想方设法得到别人的帮助，使他脱离什么困境。但是他绝没有把对方当作王、当作立法者、当作审判者、当作是集大权于一身的上帝本身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给人有两大恩赐现在很多人都强调这恩赐那恩赐，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恩赐，悔改的心。如果信主的时候没有悔改，没有真正信主。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此时此刻，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心，哎呀，圣经怎么样，上帝怎么样，教会怎么样，牧师怎么样，讲道怎么样，但是唯独我们自己没有悔改的心，这个你要小心你要现在在上帝面前请求，主啊，求你赐给我悔改的心，这样你才能够得蒙 赦罪的恩。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大恩赐我就称之为什么呢？ The gift of life， 是生命的恩赐的。弟兄姊妹，圣灵给人最大的见证是什么？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圣灵赐给我们最大的见证有两个见证，一个见证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拯救的主、教会的主、全地的主。第二个见证是什么？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儿女。但是圣灵在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认罪什么悔改。只有在第一个见证之后，你才可能有第二个见证。如果你不承认耶稣是我们的君王，不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上帝肯定也不是我们的天上的什么父。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恢复亚当犯罪丧失的上帝对他的儿子的这种荣耀和尊贵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灵给人最大的见证啊，围绕我们在见证中常常高举耶稣基督，围绕在我们的见证中常常重视、常常珍惜主啊，我蒙受的祝福，圣灵发自内心的与我同证，我是至高上帝的什么儿女，何等荣耀，何等尊贵。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基督的王权的时候，这个著名的凯布尔啊，荷兰首相啊，自由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个牧师，他就论到欧洲的危机啊，欧洲的危机是什么？这本书你也可以看 ，Prorogy， 啊，是啊，讲的基督的王权啊，这本书大概有三册，是非常好，已经从荷兰文翻成英文。他说，基督教欧洲已经把他从前的君王赶下了宝座，世界之城已经成为欧洲的女皇。世界之城是来自这个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现在欧洲很多地方一定不是上帝之城，已经是世界之城。在他的权杖之下，人民顶礼什么膜拜，来自天上的灵仍然在小圈子里执政王权，这个小圈子的内的人仍然忠于他们的君王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看到凯布尔的感叹，就是欧洲很多国家包括荷兰，很多人不再高举耶稣基督的什么王权，但是上帝仍然有他的余民。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中高举基督的王权，深刻地认识到基督已经作王，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作王，在人生各个领域中高举基督的王权啊。最后我们就再给大家引证集结这个神学家，特别是我们敬仰的一些改革宗神学家的话，你就看到在苏格兰神学家老威斯密斯的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 John Murray， 他强调什么呢？教会蒙召传讲的是关乎基督教世界秩序的信息。哇，这个让我们感到震惊。所以说我们要把主的真道传的全备，就要讲 Christian World Order。 奥古斯丁信主以后，他写的第一本书不是论三位一体，不是论上帝之城，是 On Order， 论秩序啊。这本书已经翻成中文啊，大家可以查考。所以当讲到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时候，不是不管我们的心灵。这个秩序在奥古斯丁讲来，在基督教神学来讲来，就是两个秩序，一个是 Inner Order， 我们内在的心灵的灵魂的秩序，要有新心心灵，要心意更新，要基督在我们的灵魂中，在我们内在的坚固城中，在我们内在的城堡里，在我们心里的移民处，基督要执掌什么王权，这是内在的灵魂秩序。第二个，外在的公共秩序，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国家中，在国际关系中，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那就像启示录讲的，他是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的。所以讲到世界秩序，不纯粹是一个政治性的术语。好，穆尼认为基督教世界秩序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是 Christianized， 都是基督化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合乎基督教的原则，其中所充满着但是基督教中运行的各种力量，也就是说全部生活都甘心乐意的降服在基督什么之下的。最近应当是10月22号，这个美国天主教的大主教维加诺这是教廷驻美国的大使，他要发出一封信， 他说亲爱的信众们，你们我们不要忘记，面对这无穷无尽的压力啊，政治上的混乱，美国的秩序的混乱，任凭人类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无能为力，我们宣布基督为王，这意味着我们的主必须回来掌权，而让他掌权的首要途径就是遵守他神圣的律法，也要生活在他的恩典之中。所以这位大主教呼吁，让基督在你们的心中，在你们的家庭，在你们的社区，在整个美利坚合众国掌权，这是我们国家实现和平、和谐与繁荣的唯一途径。最终我们引证普林斯顿大学A.A. 赫治著名的系统神学教授小赫治的话，他就说，既然我们就看到下一页，既然基督真的是君王，对于国家和教会都行使本有的直接的管辖权，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一概否定基督正当的主权，拒不顺服圣经这一敞开的律法书，必然导致的就是政治、社会以及道德和宗教领域的毁灭。弟兄姊妹，美国遭遇一个重大的隐幕，这个重大的隐幕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简而言之，文化马克思主义想摧毁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怎么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呢？不能靠工人，尤其是不能靠中产阶层，要靠女权主义者，要靠这个同性恋者，要靠非法移民，然后就推翻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在美国的基督教文化中，尤其败坏美国的婚姻制度，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查考，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最后一段，大家可以一起读这一段，你如果能够看得清楚的话，如果教会经历苦难，国家也不会享受健康，如果国家背叛其主和君王，教会也不会享受他的恩宠，如果圣灵从教会中撤离，他也不会在国家之中，如果主生命的赐予者圣灵不在，那是一切的秩序都成为不可能，社会的各大要素就会退回到原初的黑暗和混沌状态。弟兄姊妹，唯愿我们高举基督的王权，唯愿我们常常在主的恩典之中，唯愿主的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也让我们享受赦罪的恩。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